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美中法会芝加哥召开，师尊致贺词。欧洲议会杂志刊登文章，欧盟应对中共强摘器官采取行动。奥地利最大报纸网络版曝光中共活摘暴行。法国费加罗报大篇幅披露中共活摘器官。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中法会芝加哥召开，师尊致贺词。明慧记者苏青芝加哥报道。2016年美国中部法会于7月31日在芝加哥召开，美国中部十个州的法轮功学员们相聚一堂，分享按照真善忍修炼的心得体会。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法会发来了贺词，提醒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做得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昔人修大法，身心升华。法轮功红传世界，各族裔的人们都被真善忍所感召，多位昔人学员交流了他们在法轮功修炼路上发生的升华。修炼法轮功已16年的 Morin 经历了很多神奇，他的美尼尔氏综合症不治而愈，被诊断为学习障碍的女儿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不仅上了大学，而且整个四年都在荣誉榜上。积极参与推广神韵晚会的 Morin 虽然觉得自己全力付出，但却没有看到很好的效果。通过学法，他认识到了执着自我的问题，并努力纠正。当他专心于修炼时，证实法的效果变好了，工作环境也发生了很大改善。四年半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 Nate 分享了自己向一位同事介绍法轮功时，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使他认识到修炼机缘的可贵。他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分辨出修炼人向内找和常人的反省的区别。他悟到，反省只是在表面上认识到问题，在表面上去纠正问题，而向内找是真正找到执着。向内去看到底每个执着的核心在哪里，并把这个核心和根源挖出来。他还分享了自己如何克服自私，化解了与一位同修的长期矛盾。青年学员奋起精进。多位正在求学的青年法轮功学员交流了他们如何从几乎脱离大法的状态中认识到修炼机缘的珍贵，奋起精进。江先生成长在修炼的家庭，迫害以后陷于学习和常人世中不精进，后来看师父新经文惊醒了，开始和同学讲真相。他去年来美国攻读硕士，开始了新的环境中证实法和修炼之路。通过坚持学法，他发生了很好的变化，在参与项目和讲真相中他认真实修，在推广神韵中他意识到自己走极端的党文化表现，并努力去掉它。发言的学员说，写心得交流也是修炼过程，能感到自身的变化和那种修炼如初的感觉。与会者纷纷表示，同修的交流非常真诚感人，对自己很有促进。芝加哥的刘女士表示，听着法会发言中同修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如何在日常的繁忙中抓紧修炼，毫不懈怠，怎样用心去讲真相，把救人的事时时放在心上，很受感动，也督促提醒着我们做得更好，修炼更精进。欧洲议会杂志刊登文章，欧盟应对中共强摘器官采取行动。欧洲议会议员们表示，欧洲应将活摘器官一事作为与中共打交道的重点，制止这一暴行，将罪犯绳之以法，这样才能跟中国建立起正常的关系。欧洲议会杂志7月25日刊登记者马丁·班克斯的文章说，欧洲议会的资深议员们说，大量杀害良心犯并摘取他们的器官，这是反人类罪。文章说，最新的报告显示，受尊敬的学者们说，中共继续从上百万无辜的被关押者身上摘取器官，因此做出此呼吁。专家们估计，中共每年进行10万例器官移植， 大部分的心脏、肝脏和其他器官来自良心饭。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712家肝脏、肾脏移植中心已经进行了150万例器官移植。在欧洲议会最近举行的强摘人体器官听证会上，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美国调查记者葛特曼和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就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最新情况作证。他们公布的长达700页的报告的标题是《血腥的摘取、屠杀、更新版》。这份报告收集分析了中国几百个医院的记录、网站、医院通讯、医学论文和医生叙述等。葛特曼最近在布鲁塞尔新闻俱乐部的发言中说，在过去的16年中，中国进行了150万个器官移植。调查发现，大量的良心犯，主要是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被用作国人人体器官库。该报告表示，许多医生已经记不得每天进行过多少器官移植，有的医生一天就进行了6例肝脏移植手术，移植的器官可以在几星期内、几天内和几小时就可以得到。美国国会一致通过决议，就持续可信的在中国发生的系统性从非自愿的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行径，包括从大量法轮功学员、其他宗教和少数族裔人士身上摘取器官的报告，表达关切。文章说，今年4月，来自9个国家的12位欧洲议会议员发出书面声明，呼吁欧洲议会对发生在中国的摘取良心犯器官的行径进行独立调查。目前已有413位欧洲议会议员签署声明，包括现任比利时首相的父亲米歇尔。前欧盟专员米歇尔表示，由于活摘的严重程度，组织国际调查是刻不容缓的。米歇尔和欧洲议会议员图恩·克莱姆、托马斯·德昭夫斯基说，证据确凿，欧洲必须采取行动。三人补充说，第一个任务是要了解在中国发生的强摘器官的范围，我们可以从调查者找到的新证据开始着手。我们需要组织进一步的调查，并要求继承了这一迫害的中共现任领导人对此进行调查。大量杀害良心犯并贩卖他们的器官，这是反人类罪。欧洲应将活摘器官一事作为与中共打交道的重点，我们必须制止这一暴行，将罪犯绳之以法，这样才能跟中国建立起正常的关系。奥地利最大报纸网络版曝光中共活摘暴行。2016年7月20日，法轮功学员在奥地利维也纳的斯蒂芬广场举行集会，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奥地利日报旗下的门户网站 OE24.at 在同一天刊登了关于法轮功720反迫害17周年的文章。奥地利日报网络版的点击量为奥地利媒体中最高，其报纸发行量占该国印刷报纸市场份额近 10%。 该文章以为了器官，中共杀害最多150万人为题，报道说17年前的1999年7月20日，在中国开始了对超过8000万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证实被迫害致死的人数超过3900人。独立的人权组织指控，这只是冰山一角，有最多150万法轮功学员因器官而被杀害。国际人权协会奥地利分会主席格利普女士表示，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就像从旧汽车备件仓库取用零件。奥地利法轮大法协会主席王勇表示，这是群体灭绝的新方式。文章中提到，欧洲议会即将通过一份针对中共进行强摘器官的书面声明。今年4月底，来自5个党派、6个国家的12名欧洲议会议员共同发起了第48号书面声明，其中包括3位来自德国的议员。该声明写道，不断有报告提供可靠信息，表明在中国，良心犯器官被摘取是系统性的行为，并得到国家机构的允许，而且未经当事人的同意，其中主要受害者是进行和平打坐和练功的法轮功学员，另外也包括维吾尔族人、西藏人和基督徒。 该书面声明要求对于在中国持续进行的器官交易立即开始独立调查，还要求欧洲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贯彻欧洲议会在2013年12月通过的要求中共停止活摘器官的紧急决议案，并向欧洲议会报告实施措施的结果。文章还介绍了法轮大法，这是一种来自中国的传统佛家修炼方法，植根于中国几千年文化之中，以真善忍为原则。目前法轮大法在世界上超过100多个国家红传，其中也包括奥地利。从1999年开始，这项和平的运动在中国被诽谤、被禁止。格里普女士说，法轮大法在中国遭遇严重的迫害，是因为法轮大法使人们聚在一起，传递了与中共不同的价值观。文章中并说，到目前为止，超过25万中国国内国外的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和反人类罪行控告了江泽民。法国《费加罗报》大篇幅披露中共活摘器官。2016年7月25日，法国大报《费加罗报》在其网站长篇刊登记者托马斯·德洛奇耶对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大卫·乔高专访的报道，揭露中共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谋取暴利的骇人听闻的罪行。文章介绍说，由李洪志大师传出的法轮大法教人保持身体的健康和道德良知的觉醒，因此广受民众喜爱，却遭江泽民记恨而遭到迫害。文章援引大卫·乔高披露，15年来每年约有6到10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强迫摘取器官而遭杀害，总数可逾百万。下面是《费加罗报》报道全文。在中国，9万例非法隐秘的器官移植维持着整座整座的医院。一份来自加拿大的报告揭出一宗重大非法器官贩卖，大多摘取自良心犯。永远不要相信中国官方提供的数字，大卫·乔高肯定地说。因此，这位前加拿大自由党议员、职业律师在他6月底面试的报告中揭露，中国官方宣称的去年1万例器官移植的背后掩盖着另外6万到9万例的非法手术。在这份自筹资金完成即将在北美书店面世的报告中，大卫·乔高和他的合作者们还对中国大约2万家医院中的700家的床铺数量的演变、其使用率及器官接受者的等待时间等做了分析。大卫·乔高今年7月初途经巴黎，他说，在中国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器官移植案例。仅天津中心医院就在2006年增设一整栋17层、拥有500个床位的大楼，专门用于进行器官移植。我们认为那里去年做过6000例移植手术，很难让人相信其他144所官方器官移植中心总共只做了4000例移植手术。在巨大的接纳量之外，中国还有能提供菜单点菜式手术这一特征。上海长征医院保证，器官平均等待时间是一个星期，而且紧急情况下只需4小时。中国国际器官移植帮助中心是专门对器官移植提供帮助的机构。他甚至说，如果移植的器官出问题，病人可以在下周得到另一个器官。这份加拿大的报告充满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证词，比如一位台湾公民曾经仅仅在数周内接受过至少7个供体器官，这样的事情在西方不太可能，因为等待供体器官要历时几个月甚至几年。来自蒙彼利埃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弗朗西斯·纳瓦罗说，这真的造成了手术旅游，用7万美金可以订购包括往返机票、旅店和一个肾脏的套餐。他曾经多次参加过相关话题的会议。那么在一个文化传统上看重死者遗体入土为安的国家，这些移植的器官到底来自哪里呢？当局称是自愿捐献的死刑犯。然而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让世界卫生组织满意，他们认为对于一个被监禁的人来说，这样的决定不是自由和清晰的。而且这样的解释也不能让大卫·乔高满意，他说，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那要有相当数量的死刑犯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供应如此大量的器官。乔高律师认为，大部分器官摘取自良心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一种人生理念，追求身体的健康及心灵的觉醒，由李洪志老师于1992年传给大众。这一功法在20世纪末吸引了近12分之一的中国人来学，受到民众的倾心。这却让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不高兴，他下令从1999年7月开始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根据国际大赦组织的报告，从那以后，法轮功学员们被关满了中国的监狱。大卫·乔高解释说，我们认为几千万法轮功学员身陷囹圄，很难给出精确的数字，中国的监狱系统非常不透明。在1997年到2004年间，移植手术数量增长了四倍，这与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的时间段相吻合。前国会议员乔高说，我们假扮患者，给好多医院打电话，问他们那里是否有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们都回答说是的。为什么特别是这些法轮功学员群体呢？他们不吸烟，不喝酒，有规律地锻炼身体，所以他们的器官非常健康。据这份加拿大报告的作者们认为，自1999年至今，多达约150万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而被杀害。乔高确定这是反人类罪。面对这一大规模犯罪，非政府组织的对其之抗争及一些人权机构对这一抗争的褒奖，人权协会2010年曾对加拿大人对活摘罪行最早的揭露给予嘉奖，国家所作甚微。外科医生弗朗西斯·纳瓦罗遗憾地说，这属于敏感话题，因为它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当我们问询法国政界人士的意见时，他们回复说这与他们无关。在2010年，共和党议员瓦莱利·博伊尔曾提出一项法律草案，反对用器官供体还活着违背本人意愿在威胁下摘取的器官进行器官移植旅游，然而这一提案却不了了之。为了世人能够真正明白他们的抗争，大卫·乔高及获得2016年世界和平奖提名的医生反强摘组织奔波于全球，参加更多的会议，呼吁相关机构和民众的关注。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共产党员移民遭拒的启示，作者唐恩。据英国《卫报》报道，近期解密的澳洲安全情报局档案显示，数百名战后欧洲老移民因为与共产党有联系而被视为澳洲国家安全的威胁，而且被长期监视。其中有些人几十年来申请加入澳洲籍一直被拒绝，即使他们没有犯罪记录，只要是曾是共产党员或和共产党组织关系密切，都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人物。想要趋吉避凶，试图改变命运是一般人的愿望，移民似乎是一条捷径。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官员、商人或寻常百姓想移民者很多，向往舒适环境与置身自由国度成为许多人的梦想。在中国，入党入团似乎很平常，但如果移民者具共产党员身份，看到上述报道，就该三思而后行了。多数中国民众可能不知道，在西方文明社会里，共产党是个带有高度贬义成分的负面名词。澳洲对共产党员的移民政策并非特例。美国的移民法规定，凡是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相关组织，如果申请移民时退出共产党不超过五年，则不允许移民。美国规划申请表格上面有一栏是党员史，询问是否加入过纳粹和共产党组织。申请人一旦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又不能提供合法的退党证据，就很有可能被拒绝申请。因共产党员身份被拒的案例越来越多，如果是共产党员申请美国籍时隐瞒自己党员身份，靠欺骗手法入境入籍， 一旦遭到举报，随时可能被吊销绿卡，并遣返回中国大陆。2016年1月，美国伊利诺伊州瑞博市华裔男子林路，因申请美国籍时隐瞒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和与中共情报部门的关系，被美国联邦政府控罪。美国关注共产党员移民与入籍的问题也并不是从今天开始。多年来，随着迫害真相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曝光，行政部门体现了一致的态度。2009年4月，一位美国宾州的华人安女士在费城移民局接受申请绿卡身份的面试时，移民官员向她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一，你有没有加入中共？二，你是否参与过迫害法轮功？这是美国政府官员直接就迫害法轮功问题向申请移民的中国人询问，并把是否参与迫害法轮功作为衡量批准申请的标准。安女士当时反问移民官员，为什么问他这两个问题？官员回答说，这两个问题就是针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属于群体灭绝罪，如同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一样。安女士表示，起初对移民官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感到吃惊，但意识到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对人权的残害，表明国际社会已实质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费城一家移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强调，在申请绿卡和成为美国公民的表格上，除了询问申请人是否加入过共产党的问题之外，还问及申请人是否曾经参与群体灭绝的活动，或者命令、鼓动、协助，以及参与了任何因为人们的种族、宗教信仰、国籍、种族来源或政治观点的原因而进行杀人的举动。两年后，此类移民询问更具体化了。2011年6月，美国国务院更新了非移民签证申请表 DS-160， 变更的内容包括新增加了6个关于安全和背景信息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你是否曾经直接参与强制移植人体器官或身体组织？该问题属于核查不得入境的理由类问题，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申请人通常不能获得签证。美国政府在非移民签证申请表上增加相关问题，被认为是对活摘器官罪行的关注和采取相应措施。今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强摘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器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6月22日，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出炉，经调查，中共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每年约为6万到10万例，过去15年中估计进行了大概为15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343号决议案和最新调查报告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各国主流媒体纷纷做深度报道，全球聚焦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如果是共产党员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甚至涉及活摘器官，移民时恐将面临天下之大竟无容身之地的窘境，即使成功移民后，他日也有可能被追诉的罪责。最近就有类似案例，2016年5月16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以曾参与1994年卢安达种族大屠杀为由，将原籍卢安达的61岁瑞典公民贝林金蒂判处终生监禁，罪名包括种族灭绝以及在卢安达进行谋杀、谋杀未遂与绑架等国际法的严重罪行。贝林金蒂是参与种族屠杀的罪犯，是杀人机器的一份子，虽然隐瞒身份加入瑞典籍，瑞典和卢安达远隔万里，又时隔22年，他还是逃不过正义的审判。这件判决给中国移民者的启示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可谓21世纪最严重的群体灭绝罪，残酷程度远超过卢安达种族大屠杀。无论是拟定迫害政策的首恶之徒、执行命令的从犯帮凶或仅是普通成员，即使天涯海角都难逃法律纠责。2004年《九评共产党》一书问世后， 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退党热潮，即有阅读酒瓶从而认清中共本质的人越来越多。迄今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表明三退，即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已超过2亿4000多万。中共就像艘沉船一样，灭亡之日已指日可待。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想为自己寻找退路，纷纷将家人和资产转移到国外，妄图在中共垮台之日能全身而退，这是徒劳无功的。就像当年的纳粹一样，无论逃到何处都会被追查出来并绳之以法。中共党员的唯一自救之道就在退党，这远比移民之举更能扭转命运，进而确保平安。无辜的人若不想成为中共垮台时的殉葬品，可以登录大纪元网站或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选择退出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声明退出后得到的退党证书可证明已和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没有联系。法轮功学员只是一群遵循真善忍的好人，无辜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在中共崩解覆亡之前，眼下正是行恶者弃暗投明的好机会，他们不必坐以待毙，成为中共的陪葬品。所有中共党团队员们，不要再助纣为虐，及时悬崖勒马，停止迫害法轮功，赶快三退才是明智保身之举。参与迫害的人要以实际行动赎罪，为自己奠定未来。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